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圣经如何讲自杀》，作者贝蒂·米勒。圣经如何讲自杀？上帝如何看待自杀？自杀的人都会去地狱吗？几乎每个人都同意，生命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。有机会在地球上活着，并在上帝永恒计划的宏伟蓝图中发挥作用，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权。尽管如此，当有时生活变得非常艰难或难以忍受，许多人都曾经希望他们死掉或从未出生过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这种感觉常萦绕心头。如果逗留时间过长，自杀似乎是唯一的逃避。事实上，在美国和其他世界各国，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自杀率在过去的40年里增加了3倍。很少人对自杀行为是直接破坏圣经里的第六条诫命“不可杀人”这一事实提出异议。我们不可谋杀或自杀。上帝以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，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克服世界上邪恶力量的能力，并在天上与基督一同治理和统治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上帝。我们是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监督者，有责任保护委托给我们的一切。上帝如何看待自杀？自杀的罪令人悲伤痛苦，严重伤害了上帝和热爱逝者的人们的心。所爱之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失去他们的痛苦不易愈合。很多人往往在离世之前还没有完全治愈。无论你正在考虑自杀，还是知道有人要自杀，上帝希望你明白，有希望和生命为你存留。他是失去或被窃取后最伟大的医治者和复兴者。圣经中许多伟大的圣徒和英雄都曾面临过铺天盖地的沮丧消沉。有时他们写道，希望他们自己从未出生过。他们当中有大卫王、先知耶利米，还有约伯，他们都在绝望中经历了生命的最低点。约伯在极度痛苦中说道，我宁愿去死，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。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永活。你就任凭我吧，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参见约伯记7:15-16。然而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上帝的赐福，熬过试炼，成为了我们的榜样。虽然他们面对巨大的痛苦和不公，他们仍然持守着对上帝和他良善的信仰，坚持这样做下来，终被引领至丰盛的生命。尽管我们会不时地陷入抑郁中，但我们相信自杀行为如果不是受魔鬼影响驱动，就不会发生。自杀是直接与上帝放在他所造的受造物里顽强的生命力相对抗的。我们眼目所能看到的任何地方，即使是最敌对的环境，我们也能发现生命的增长。这种生存本能是上帝的恩赐。事实上，如果他没有把这个礼物赐给自己的受造物，这个星球上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存在了。因此，自杀是直接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源于撒旦国度，他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参见约翰福音10:10。 虽然魔鬼可能试图引诱我们自杀，但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战胜魔鬼的力量。如果真心呼求上帝的名，撒旦就不能强迫我们这样做。我们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，问题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魔鬼的攻击。所有自杀的人都去地狱了吗？有些人相信所有自杀的人立即去了地狱，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。圣经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。上帝可能有很好的原因不去强调这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认为自杀后仍可去天堂，也许会有比以前更多的自杀事件发生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认为所有自杀的人都自动下到地狱，不管是什么情形，对于悲痛欲绝的家人和朋友都承受不起这份沉重。谋杀和自杀都不是无法原谅的罪，唯一不可饶恕的罪就是亵渎圣灵和拒绝基督。圣经上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，那要担当永远的罪。参见马可福音3:28-29。又说，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参见马可福音16:16。所有其他的罪都可得赦免，但是任何考虑自杀的人，他们与主的关系在那一点上是不完整的，都可能有去地狱的危险。因为想自杀的人可能断绝了与基督的关系，因此他们将进入真正的地狱，这比他们当时经历地狱般的感觉更糟糕。重要的是要记住，上帝审判我们，衡量我们的生活、信仰以及动机所有的因素。每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，只有上帝能够真正以完全的真理、智慧毫不偏袒地审判我们。最重要的真理是，我们每个人都将站在他的宝座面前陈述自己的一生。如果我们恪守真理，谨守生活，教会与世界中的很多罪就会立刻被阻止。如果你正考虑自杀，却想倚靠上帝的恩典带你进入天堂，请暂停一下。上帝的恩典从来不意味着我们有犯罪的许可证。那些在认识上帝的恩典后故意犯罪的人，比不太了解的人有更大的危险。虽然你可能现在感到上帝远离你，但他比你想象的要离你更近，甚至他可能正通过这篇文章在对你说话。请打开你的耳朵，听他讲你的生命是多么宝贵。这个世界需要你，你生命的目的还没有实现。上帝爱你，你周围很多的人也爱你。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为了你生命的美好，如果他不能解决现状，无论他看起来是多么的令人难以忍受，上帝就不是上帝了。抑郁症往往是愤怒和其他郁结于内的情绪。如果你在心中承受愤怒、怨恨、苦毒、不饶恕、挫折、嫉妒、绝望、无价值、无望、恐惧、报复或自怜，你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上帝。现在就凭信心接受他的医治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让这些情绪离开你，向上帝认罪，寻求他的帮助，将他们释放给上帝。没有人能够自己克服这些情绪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力量，使我们摆脱罪恶和绝望的思维方式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必须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参见罗马书12:2。圣灵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和治愈这些致命情感问题的那一位。正如身体的疾病需要用药物的治疗， 我们的情绪也是如此。与抑郁症做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，就是将上帝的话语作为一种医治的香膏，应用在你受伤的地方。例如，如果你在心里有不饶恕，就要开始认同上帝爱与饶恕的经文，即使在那个时刻你并不觉得那些经文完全正确。如果你认为没有用，就先承认圣经是上帝给予你的大爱。死记硬背、机械重复的话语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用处，可是如果你特意引用这些活泼的话语，坚持使用在你的生活中，你就会打跑敌人。魔鬼在凭信心说出的上帝的话语面前根本站立不住。上帝的话语就像属灵的抗生素，摧毁我们道路上的每一个细菌和不洁净的东西。最后，我们愿在这里与你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下面写了一个祷告词，鼓励你们不仅读出来，而且要大声说出来。对上帝的祷告。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承认我需要你，从心底大声呼求你。主啊，你说你靠近伤心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现在我在你面前谦卑我自己，抛弃任何我想隐藏的骄傲或自我辩护，将自己呈现在你面前，因为我的生命真是软弱、无助与绝望。我知道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磐石可以依靠，我全身心转向你。天父，请赦免我的罪，我向你敞开自己，接受你给我的洁净、医治、赦免、信心、希望和爱。我接受你的爱，就像河水洗刷我干旱贫乏的情感。我看到在你的活水里有生命，你的活水所触及到我的每一寸地方都被复兴了。我把我所有的忧虑、痛苦和失望都投入到那条河里，让涌动的圣灵带他们远离我。当你说你想到我的好处，你的计划是要给我一个未来和希望的时候，我相信你。当你说甚至在我母亲怀我之前你就知道我，你要我此刻活在地球上的时候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给了我生命，谢谢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处，谢谢你让我可以求告你的名，你就在我身边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所有的软弱和疾病，并医治我的灵魂身体。抵挡撒旦的命令。撒旦，我关上向你敞开的每一扇门，弃绝我曾经在你里面参与的每一项活动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将自己奉献给上帝。我要抵挡你，吩咐你远离我，正如雅各书四章七节里所写的那样。我提醒你，十字架的能力已经战胜了你，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权柄，我吩咐你，命令你，现在就离开我。对上帝的祷告。天父，我现在接受你生命的气息进入我的身体，我向你举起双手接受它，我将我全部的希望定睛在它上面，将我的生命完全向你反转。从今天起，我祈祷你赐给我恩典和智慧，保守我的心遵行你的道，抵挡仇敌的每一个计划。我将自己委身于你，完全相信你所做的能够丰丰富富的远超我想寻求或思考的。主啊，请现在就赐给我所需要的帮助，告诉我当行的路。谢谢你倾倒在我身上的爱，我祈祷在我的余生中，我要把同样的爱、怜悯和饶恕传递给我周围所有的人。阿们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贝蒂·米勒给大家带来的《圣经如何讲自杀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我来是要赢得生命，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又说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做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希望今天的信息对您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
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的双手，渴望进